谢谢陈言带领我们读经。走迷了路，走失了方向，有时候呢是挺使人害怕的。我记得20多年前我和几位英文部的同工带领一群 CCIC 的青少年到了 Pinecrest 去参加退休会。那有一天下午休息的时间，我一个人想到附近一条比较安静的这个trail 去散步。我只是想走一走的，因为呢很快就要到吃晚饭的时间。结果呢不知怎么样的，越走就越远，走啊走啊好像走不回头了。那本来山是在我前面的，可是呢不知道怎么走，走到变成山就在我的后面了。我于是就开始慌张起来了。我心想，诶，这个 trail 不应该是圆形的吗？然后呢其实走回去往回头走也可以，但是心中不甘啊，我走的那么长应该是可以走回去的。但是很糟糕啊，最后真的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然后终于让我看到在这个山坡的底下就有几个屋子因为整个树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又没有办法问别人的路，那我只有硬着头皮，看到太阳快下山了，天慢慢黑起来了我不能够一个人在树林里面迷失的。所以呢我看到摄影师在山坡底下，可是我不顾一切了，我是半翻半滚的就滑滑滑滑到山坡底下去，就拍门去问人。原来路人告诉我，不知怎样的，我已经是走离营地相反的方向很远很远了。最后没有办法，身上也没有电筒，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手机，所以呢我问清楚方向的时候呢只有急步的就跑边跑边祷告，真是又饥又渴又冷。走着走着天黑了，迎面就看到有一辆车停下来了。哦，感谢主啊，幸好我出门之前告诉了一位青少年说我出去走一走就回来吃饭。结果呢大家饭都吃完了聚会已经开始，怎么还没有看到这个人回来？他们也着急起来了，于是呢就派了一位弟兄跟那位我告诉他的青少年就开车到处来找我。当我们在路上碰到的时候，他们真是很高兴，你可以想象我真的是欢天喜地，哎呀好想去到他们前面拥抱一下。迷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经历，但是当你被找回的时候那却是相当的喜乐。我们刚刚所读的有两个的故事，就是形容这种失而复得的喜乐。好，那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从古至今，你派主耶稣基督到世界来，不单是为了我们受死受难复活，但是今天他还是寻找着那些迷失的人呢。主啊，我们是多么可怜呢！我们是一个失落的人，我们的人生有时很迷茫，就算有时候信了主，我们感觉离你好远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归回的心，想到你的慈爱， 就被你吸引着，我们不逃离你，我们反而是走向你。求主的大爱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向你这样呼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我们读的经文第一节就已经提到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看不过耶稣跟税吏和罪人来接近，甚至这群人本来就瞧不起啊，耶稣整天跟这一帮人同吃同喝，于是他们就公然来批评主耶稣。耶稣知道他们的批评，就连续讲了三个故事，要来说明他其实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那就好像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今天我们从耶稣在十五章路加福音所讲的三个故事，一个是失了羊，第二个故事是失了钱，第三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浪子，就失了儿子的故事。其实三个故事呢都是一气呵成，是一篇的道，重点都是一句的，就是形容失去了，然后呢又找回来了，找回来以后是怎么样的欢天喜地。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故事里面想成就是一个比喻了，但是呢这个比喻分开三个不同的画面，每个画面都有它要刻画的一些的特色。比如说失羊，主要想要刻画出那个牧人或者就是上帝他的那种牺牲，他要是任何的代价都要去把这一个迷羊找回来。然后失钱的妇人也来形容上帝的那种迫切性啊，就是在屋子里面开了灯，然后呢细细的去找，要找着那个失落的钱币。浪子的故事就是描写天父慈爱怜悯的心肠，他愿意重新接纳那个悔罪的这个儿子。三个故事连在一起，也同时把救恩的两面都表现出来。那你问救恩有哪两面呢？前面失钱跟失羊所提的是牧人和妇人，他们代表了在救恩方面神的主动和神的主权，都是神来找人的，人呢是不要去找神的。然后最后这个失子就是浪子的故事，他讲出救恩方面人要负的责任，就算神来找我们，神有主权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但是他要人有一个悔改回转的心，这才促成救恩的两面。三个故事各有特色，我们说过重点不太一样，但是既是不一样，也确实强调失去之后得回来那种的快乐。失了羊当然心疼了，因为在当时的时候羊也是很贵的，那失了钱也是一种损失，可是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儿子，那是非常的不幸啊。羊是很贵重，钱不用说，但是儿子是最贵重的。前面一百只羊里面丢了一只，然后那个妇人有十块钱，他丢了一块，到了两个儿子却失去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故事是损失是越来越严重，比例是越来的越大。三个故事可以用三幕的戏来 演出。第一幕，失落的场景。第二，是巡回。第三，是欢喜。那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也是最长的故事。我以前曾经在这边也讲过浪子的这个的信息，所以今天就不多提了。我们的重点是把注意力放在头两个故事，就是施阳跟施虔的故事。那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戏的这个的三个场景，我们来看两个故事哈，就是失落、寻回跟欢喜。那施阳和施虔的故事形容是什么呢？形容在人类的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失落。有一种失落呢，就像羊一样的，是什么呢？是根失了啊，随波逐流啊，迷失了不知所向。我们其实今天跟着的就是什么？世界的潮流。不知不觉，身边的朋友、邻居、同事，别人孩子的父母亲，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也渐渐成为我们的压力，成了我们怎么去模仿的样式。人云亦云，人有我也要有，人这样做我也跟着那样做。或是我们今天受了世界很多的不良的风气啊，世界里面一些的潮流或是什么我们以为自己很懂的哲学、科学，甚至是追求的钱财、名利、权势，我们受了这些的迷。
一个人如果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一定会感到迷失。就如羊，他离开了羊圈，他想要到外面里面去找草来吃。他为了要满足自己，他要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他不再希望牧人来管理我、来支配我，他想要自己去闯他的路。今天的年轻人啊，就是我们一直真的完全牺牲培养的下一代，我觉得也是挺迷失的一群啊，因为他们都是在这种饭来张口哈，然后要钱的就伸个手就得到的这种情况底下，而且今天的大众媒介，所有的搜索的今天这些孩子，没有什么的 clear conviction，
没有什么的确信。你问他想要读什么 ？I don't know。
你想问他将来什么理想 ？I don't know。你好像每次问他，你得到的答案就是耸耸肩，就是 I don't know。没有 conviction 的话，当然也没有什么很清晰的计划与方向。那更不用说对什么事情他愿意委身有 commitment 了，是不是？我们可能生长在比较穷困的底下啊，或是有些的长辈还要经过这些的战争，我们在那种环境长大，我们图谋有机会啊出去出国读书，我们整个脑筋里面都已经盘算好自己的理想，有抱负，有计划。可是时下的青少年生长在物质的富裕里面，什么都是父母保护他好好的，一有事情就爸妈。而且他们叫做 trophy kids， 都是 encouragement， 鼓励 I know you can make it， I trust in you， you have potential 等等的，也不能够批评的底下反而不知所向，样样都好像没有迫切感， 没有什么所谓，其实他们也是很失落很可怜的一群人。
有另外一种的失落，就像那个妇人丢了那一块钱一样，羊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如果走迷了，他还会在那边哀求啊啊啊，希望有人来救他。可是钱币就不同了，它是一个不活的东西，它丢在哪里就落在哪里，只有静悄悄的躺在一个被陷被困的环境当中，其实这种的失落是不能自拔。今天我们看到身旁有一些人是如此的沉沦，如此的陷在一种又一种就是走不出心理迷宫的情况底下，他们其实也无法自拔，你不救他，他就越陷越深了。羊因为离开了羊圈，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才迷失的。但我们要注意到富人的钱币是在家里面丢的，原来你就算是在家也会失落的。同样今天很多人好像都在教会里面，不过他也是失落的人啊，他是失落的信徒，他是失落的会友。今天基督徒也有很多种的迷失，我们可能陷入在物质里面，我们肉体里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追寻着一些世界上面的一些的娱乐，我们忽略了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为工作忙，为儿女忙，我们忙着锻炼身体，我们忙着玩，我们忙到一个程度，我们说我没时间读圣经，也没兴趣祷告，也不怎么想参加聚会，好像对敬拜神亲近神不在他的优先次序里面的。我们开始对信仰的生活也许可能感到枯燥很乏味，祷告可能也许已经到了一种自言自语的一个地步，非常形式化，有口无心啊，随便说几句，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可能属灵的光景久而久之就慢慢的生锈，我们说这个老油条嘛，哈啊，有聚会也行，没聚会也行，读经也行，没读经也行，好像失去这种的一种的任何的激情啊，没有什么感觉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一种很看重的价值观，就像那个钱币掉落在这个灰尘里面。可是我们成一桶泥扑啊扑啊，最后很糜烂的我们就过完我们这个人生了。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可能经常出现经常有去敬拜参加聚会，可是确实很表面的，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什么一种跨越性的一种的关系。就算是我今天也有出现参与一些的服事，可是呢我没有那种的热情，我只是敷衍而已。圣经说丢去了起初的爱心，更不用说那种什么的热情了。我们可能对身旁的那些人那些需要，他们那些的困难，我们无动于衷，我们更不用说是很关心这个世界有尽头了，像我们最近一直查这个但以理书，或者说传福音的事情，人家灵魂世上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或是我们一直对某个人某件事我们某种的伤害到今天耿耿于怀，失落是很可怜的弟兄姐妹，但是更可怜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失落的人。羊是活的， 走迷了会慌，会哀鸣，会呼求请人打救。但是如果我们那种的失落像这个妇人所丢的钱币，那我们只死死的丢在那里，躺在那里，若没有人拯救，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也不自觉，也可能不醒悟啊。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不了解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他们也是，他们是假装的可怜的罪人，他们也是失落，他们也是需要主耶稣的寻回，他们反而反过来藐视耶稣，藐视耶稣所要拯救的那些税吏，那些的妓女，那些的罪人，对他们呢诸多批评，除了他们自己。我读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新闻啊。Tammy Harris, 啊，那他是住在美国的 Virginia 州的这个Roanoke 这个城市。那他从小就与他的生母就分开了。当 Tammy 21岁成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寻说他生母的下落。但是呢经过一年的寻找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但是 Tammy却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叫做 Joyce Shores, 也是同时一直想要找他女儿的下落。但是呢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呢两人不知道说其实只隔了两个街区住得那么近，而且也不知道说彼此居然是一个便利店里面的同事，而工作了一起半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 Joyce 无意听到 Tammy 跟同事们讲起要积极找生母的时候，他想说奇怪，我也一直找一个失落的女儿，两人把他们的这个出生证明拿出来一对，才知道你一直就是我寻找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你可以想象他们找到彼此的时候也是自己认识的人，是同事，也住在那么近的，那你可以想象那种的欢乐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所以有人说 God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 上帝比我们想象中是更加的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像这个 Tammy Harris 一样哈，这生命中好像很失落，我不知道你找的是某人啊，某些事还是怎么样，生命中你觉得好像我需要我生命里面找一些给我一点点意义和满足的事情哈，也许一种归属感吧，一种也许一种失去的爱，也许是那种还没有找到的快乐，或是你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总觉得我感到神好遥远哦，都是脑子上面的认识啊，我没有好像什么经历。那其实啊，就像 Tammy Harris 的故事，神可能就在你旁边，你一直所寻找的人事物可能一直在旁边等着你，等着你来发现，等着你想要回去与他相认，等着你从回到他的怀抱重新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诗篇34篇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然后在诗篇145篇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的，耶和华与他们相近。疫情一年多了，我发现有些会友不见了，不知所踪了，没看见他们来参加 home group 的查经，发 email, 有些人打 WeChat, 问候也得不到什么回音， they are lost, 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继续的 参加别的教会的敬拜，或是晚上一些团契聚会。真希望就算他们离开了山谷的这个大家庭，他确实没有离开主啊。假如你是那只走迷的羊，或是说你是那个失落的钱币，你要知道啊，上帝此刻一直在寻找你。迷失不打紧，重要是要被寻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故事的第二幕，失羊跟失钱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神不但是喜欢罪人悔改回头，更重要是他是一个主动去找迷羊的找罪人的一个神。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失羊的比喻呢，会被第四节的话所困。那边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九十九只的撇在旷野，去找那些失迷的羊，直到找着呢？我们知道有些人查经永远都是字面上面过不了关，问的都是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上帝这个撇下九十九只羊，就是找那一只丢的。如果我们像他们那种的世俗的逻辑的思维，就说，哎呀，如果用现代的经济学来讲，就认为这个牧人呢是不理智的。一百只羊少了一只，还有九十九只，对吗？十块钱丢了一块，那还有九块钱呢？两个儿子失去一个，感谢神呢，还有一个乖的留在家。把所有圣经属灵的东西都是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所以查经有很多问题啊。这个不是数学的问题啊，这个是什么？价值观的问题。故事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失落的那一只比那九十九只贵重，故事乃是强调在神的眼中，每一只都是贵重，每一只都是宝贝的，就算丢了一只都得要把它努力的找回来。换句话说，那一百只羊当中任何一只丢了，牧羊人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那只迷羊找回来，缺一不可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领事的时候弟兄说，神是不愿一人沉沦的，这是跟圣经里面一贯的我们的认知。有人会问，第七节耶稣岂不是说一个罪人悔改比为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 Does that make sense? 请问究竟有没有九十九个不需要悔改的一人呢？这种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哪来有不用悔改的一人呢？弟兄姐妹，故事不是要告诉我们神很偏心啊，故事实在是要跟我们说，神是多么宝贝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啊。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啊，挺感动的，他说，若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罪人，主就是为了我这一个人，也甘愿来为我流血舍身。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上帝都要派他的儿子来救你呢。在失钱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钱虽然丢在屋子的角落，或是在这个灰尘里面，或是在垃圾当中，但是呢，它仍然有它的价值的。同样，无论人如何败坏堕落啊，我们看的是世界的人渣，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像那个肮脏的铜板，它仍然具有什么国家元首的像。同样的， 世界上最坏的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圣经的意思说，不要因为还有99只羊或有9块钱感到满足，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寻找迷失的羊，找回失落的钱币。这种叫做天国的经济学，我不觉得很多人懂的，因为他们只有世俗的眼光来解释圣经，他们没有永恒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组队去南非短宣的时候，那已经是1999年了。那个时候我跟一些人分享，其实也有人不赞成的。当我跟他们说到啊这一个计划的时候，他说划不来划不来。为什么呢？一听单单是只是机票啊都差不多2000块美金。那是1999年的事情。你想想看，那是多么多的钱啊。然后呢是圣诞节，是旺季，所以呢你找不到便宜的机票。然后一听说只是单单的来回啊，在空中里面都花了2整天了，因为一程的飞机就要坐17个小时，这个还不包括当中里面一定要换飞机的。他说20几个小时到，又20几个小时回来，那请假不是要请很多吗？再加上我们去是这个假期啊，我们这边的圣诞节是他们的暑假，所以呢南非放假，很多华人呢、都回台湾呢、回去香港探亲呢、那福音的对象没剩多少啊。然后呢他们听到这些就更加反对了。然后再听说我们这次去是帮助人家什么啊，办营会退休会，然后我们主要是去照顾别人的小孩。好，那他们说哎呀，那不如去参加美中短宣啊，那边可以在街头布道，然后个人谈到发单张，敲门去探访，然后在校园里面等等等等。他说好像很没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最重要就是当他们那个时候人人都担心 Y2K， 我相信你们年轻的可能都忘了这个事情了。这个电脑的计算呢、哇，这个00是2000还是1900呢，就以为说世界里面以讹传讹，然后人制造新闻把它吹嘘的很大，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整天看我们那些 social media， 有些假的新闻的传来传去，越传就是越是真的一样。哦，大家很惶恐啊。你们啊最好啊是31号就要回到美国啊，你不要过了年啊，如果飞机在空中里面啊、跟别人相撞什么什么的，就好多想成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啊很多人反对。很可惜啊，这就是我们用人的眼光去衡量神国度的事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为了要去拯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情愿啊，就是特别绕路去到那里去遇见他。最后，因着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自己勇敢出去做的见证，就是城里面许多人信了耶稣。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到南非短宣啊，我们开了将近2小时的车程，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熟女镇 Lady Brand， 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那只有大概10几条街而已。那我们去到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呢都去到这个邻近的一个小王国叫做赖索托，所以南非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国家，很小很小，他们都到那边工厂里面去上班去了。结果呢我们去到那里时候，没有几户华人我们可以探，就要走了。我和黄霞去到一个小住宅区，那听说里面只有几户的中国人啊，因为铁门深锁，南非治安不好，所以呢我们又不认识人呢，那黄霞呢就在这个门口的那个对讲机里面，那随便按几下，看到谁来应声就跟他讲话，诶，按，结果有
一个用国语的来回话，啊，很就是像小孩子的声音，那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是有一对小姐妹，他们父母不在家，因为是跑到赖索托的工厂工作了，就把他们两个留下来，就给一个黑佣来照顾。感谢主啊，黄霞进去就跟他们讲圣经的故事，然后就很单纯的两个小孩子就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做了决志祷告。后来在跟这对小朋友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他隔壁又是另外一户的中国人啊。然后我们说那好啊，我们就顺道去了，也是啊，按了按了，诶，就让我们进去，发现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父母也是不在家，跑到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家里面也是另外一对的小姐妹，然后呢也是留给黑佣来照顾，然后黄霞也照样的就跟这一对的讲圣经的故事，最后也带领这两位的小朋友信主。那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啊，这一层是非常不成功的，因为短宣队探访前后不过只探访了七户的人，然后最后呢只有这两对小姐妹信主。但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两家人隔天就飞回台湾去探亲啊！你看神是多么爱这四位小朋友，神的安排是多么奇妙。好，我也相信如果他们父母真的在家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跟他们传到福音呢，因为我们进去就看到家里面挂了都是这些偶像的画。感谢主，那次带领的短宣队总共有29个人大人小孩信主，也就是为了这29位世上的灵魂，神把我们带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当牧羊人发现羊走迷了，不辞劳苦，冒着危险到了旷野去把羊找回来，不顾天黑，不怕有猛狮有豺狼。同样富人丢了一块钱，第八节说他就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要把那块钱找回来。古时候的屋子没有什么窗的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自然光透进去，所以呢又没有电灯，那你要找东西很不容易的，地板也都是泥土啊，所以也没有地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点灯打扫屋子就是表示不放过机会，每一个角落他都要寻遍。其实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不但是需要主动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哎，教会啊，就是打开门户说啊，我们可以回来聚会了，啊，人进来就是了，或是说，了不起的一年开一两次的布道会，而且呢，邀请来邀请去，就是老师那几个认识的朋友，啊，我们就完成大使命呢，我也还了这个福音的债。要拯救世上的灵魂，不要像这个牧人找迷羊那种的牺牲。有所付出，或者说像这个富人那么尽心尽力，要殷勤辛劳，也许才找回。感谢主啊，我参加了不少次的短宣，每次带领短宣队员出去装备他们，不单是那种的技巧，是心思，要吃苦啊，要殷勤。你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你要每天都努力做工，不要想着去玩，不要想着要吃什么好吃的，不要想着买纪念品什么，你要想想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看到他们很遵守那种的热情啊，那种的工作，那种的牺牲，也不发任何怨言，工作到最后一分钟。你知道有时候一下飞机啊，哎呀，真的就马上就要开讲座，开长途啊，培灵会什么布道会，有些的队员都是在幕后里面去照顾你们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抱着小孩在那边那个打理好这个儿童节目啊，就算是有空余的时间的时候，也是跟小朋友来这么谈福音对话。
有时候男的一天工作完了，晚上还要参加什么 diplomatic dinner 啊，要跟什么什么的人来他们请客，你不要能够拒绝，你要去，其实也是一个继续谈到的一个机会啊。有时候呢，除了布道会长，现在还要负责饭菜啊。我们去到这个德国的时候呢，还要给他们去煮啊，人家来聚会，你还要去顾他吃的，党宣队都要包办。有时候在经常在营会，你讲完信息了，那人就来找你谈了。你可能希望中间里面预备下一堂道啊，你希望能够打个盹，没有，他就排着队。有时候真的临走之前还有电话来问几个问题。有时候回来还要是跟进说，哎，那边那些人怎么样。我有一次我们上飞机跟短宣队员好了，我们要离开了，只有一个小时买纪念品。但是我们的短宣队还是继续的啊，边那边逛的时候边跟一个什么餐馆的老板娘来谈到。弟兄姐妹，面对身旁广大迷失的一大群人，你跟我有什么样的感觉？不用去到南非那么远，那今天就在我们山谷，神把我们在这边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你看到你的周围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感觉呢？我们用了多少的力量啊，好像要去把迷失的灵魂找回来，我们究竟心中里面存着多少的这种热忱呢？在疫情关闭的时间，其实大家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娱乐，也不能够真的出远门，其实也不是神赏赐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抓紧这个传福音吗？我自己的祷告是说，主啊，疫情夺去那么多人的这个生命，那我们有没有去努力的把很多的灵魂抢回来进到神的国度，这样才能够平衡一个个为 coronavirus 死的人呢？现在我们来到故事最后的一幕，当牧羊人找到那只迷羊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把那个羊臭骂一顿，或者跳起来毒打，甚至是把它宰来吃，岂有此理啊！圣经说他是把他扛在这个肩上，欢欢喜喜的回家，然后呢请了这个邻舍来跟他一同分享那种失而复得的喜乐。照样那妇人他找回那个失落的钱的时候，他也是请了朋友邻舍一同来去分享他那种得回的经历，好想感同身受啊。弟兄姐妹，传福音，向人做见证，出去宣教，实在是一个 big deal 啊，实在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啊。假如我们发现在教会当中慢慢慢慢找不出那种喜乐的这种气氛，那有一件事情，很多原因呢，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可能教会已经没有这个努力传福音拯救灵魂的这个的热忱，所以呢慢慢对内对内，那老化老化啊，变成信仰老油条老油条。反观我们今天对周邦的灵魂，我们事实也是漠不关心，就像年轻人家里面什么都不管的时候，他只是去划他的手机呢。我们今天最关心的仍然还是自己工作的稳定，自己身体的健康，儿女学业的有没有退步。除了这以外，我们祷告当中里面有包括其他的事情吗？四月底五月初教会举行这个布道会，是用 Zoom 举行的，那是个非常具挑战性的尝试。无论讲员做呼召，无论要跟他陪谈，无论之后要做跟进，
或是网络里面的操作都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可是有一样我们可以放心尽量去做的，就是邀请没有信的亲友来参加，并且热切的为他们和聚会来祷告。因为神的福音是不受捆绑的，阿们。以前我们实体的聚会反而还要去顾，哎，朋友是不是住得很远啊，就算以后信了主的话可不可以继续来教会受照顾啊，或者说他会不会开车啊，方不方便，我需不需要去接他。可是现在透过 Zoom 啊，无论是在本地，无论是在国外，在别州，只要他时间上愿意配合的话，他都可以来参加，那岂不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吗？当一个人被引领觉知信主，圣经说有四种的喜乐。头一种当然是那个刚得救的人，就好像啊，我当初里面迷了路被人家寻回的时候，那当然是很兴奋啊。第二种喜乐是那个带领他得救的人，无论是讲员或说你陪他做觉知祷告的人，寻找迷羊的人当然也会喜乐。第三就是其他的信徒啊，就是那些找回来的时候通知别人，然后跟他一同来庆祝找回的那些人。第四，圣经说是天上的众使者，因为第十节岂不是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世界面前也照样是为他欢喜吗？就如伯纳修士他怎么说，他说罪人悔改的眼泪是构成天使杯中的酒。我们知道酒就是欢乐的时候来享用的，就是说人悔改的眼泪是天使喜乐的一个酒。读到另外一篇新闻啊，17岁的一个年轻伙子叫做 Nicholas Sands， 他是在一间 Taco Bell 打工。有一天晚上当他在那个 drive up window 要 take order 的时候呢，他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在那边喊叫。他转个身来，诶，就看到一个身孕很重的一个妇人站在他的面前求救。这位高中生马上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来，然后呢一边照顾着这个求救的这个的孕妇。但是呢不料来不及了，这个婴儿的头都已经要出来了，所以他就只好伸着手去照顾。最后当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那是 Nicholas 已经帮助这个妇人接生，而且在清理一切。但是这件事情突发的事情其实是对 Nicholas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之前他的人生是走到最低点，他一切都很不顺，他很失落，他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却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好像找回着，好像生命里面是有意义的。当他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孩，他真的觉得是有一种不能够形容的兴奋。弟兄姐妹，生命中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领了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家里面的亲人好朋友归主那么有意义，让我们感到那么的喜乐。所以假如今天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认为自己是去到一个瓶颈，一切都没去，不上又不下，像漏斗一样，你永远等着就什么时候我去见主，大概就是这样了，没有突破，慢慢也喜乐不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应该要积极传福音，我们应该是要向人来做见证，我们应该考虑参加短宣。可能也许我们再重新体会福音的大能，
得救的喜乐，特别是失而复得的那种的兴奋。而且你不但是自己喜乐的，你也可以与人分享这一份的喜乐的。因为圣经说，只有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谢谢主，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看到你不是只是说故事而已，主耶稣，你是亲身这样做。感谢你，你永远不放弃迷羊，无论是在羊圈以外流离失所的，或是就算是好像是你的信徒、你的儿女，却是在神的家庭中失落的。求主让我们不是打开门 reopen， 让我们更看重建立弟兄姐妹一种归回的心，挑起当初的热忱，那种的兴奋，那种愿意传福音参与大使命。也求主赐恩给我们要将来的布道会，让我们正是看到这是你给我们又一次的机会。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永远爱我们，我们无论走到多远，你永远要把我们寻回。感谢赞美主，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